早上呢是教会48周年的崇拜。
今天早晨是教会48周年的崇拜。
我们感谢教会的元首基督。
我们感谢教会的元首基督。
他一直恩领教会。
是一直恩领教会。
让我们一个小小的灯台。
让我们这个小小的灯台。
可以继续为主发光。
可以继续为主发光。
大家知不知道在一段的婚姻关系里面呢，
大家知不知道在一段婚姻关系当中呢，
如果经历了48周年的婚姻，
如果经历了48周年的婚姻，
通常称为什么婚呢？
通常称为什么婚呢？
啊，不知道，未婚啊！啊，你睇下牧师今日着件紫色，应该有啲启示嘅。
啊，你看教师今天穿紫色，有点启示。
呢、这个咧系叫做紫金婚48年。
这个叫做紫金婚48年。
呢、这个系法国人即系创立嘅一个嘅独有嘅名称。
这个是法国人创造的一个独有的名称。
我今日为咗祝贺教会48周年嘅紫金。
啊，今天祝福教会有48周年的紫金，
我都着一身紫色嚟。
所以今天牧师也穿一身紫色了，看见。
如果时光倒流嘅话咧，
如果时间倒流的话呢？
48年前系1974年。
48年前是1974年。
知唔知道当年发生过啲咩大事啊？
知不知道当年发生了什么大事情？
1974年咧系有啲嘅大事记。
1974年有些大事记。
中文正式成为法定语言。
中文就是成为法定的语言。
它的法律的效力和英文是同等。
这个法律的效力呢和英文是同等的。
同一年香港廉政公署成立。
同一年呢香港的廉政公署成立。
成就了我们今天的前执事啊白执事啊。
对，我们现在成就我们现在白执事。
对了、嗯、还有香港消费委员会成立。
还有这个香港消费委员会成立。
还有呢尖沙咀巨浸信会立会。
和这个香港的尖沙咀巨浸会成立。
世界大事是有一些这样的记载。
世界大事是这么一些记载。
全世界的人口在48年前突破了40亿。
全世界人口呢在48年前突破了40亿。
美国总统尼克逊因为水门事件呢也都在那年呢是下台的。
美国总统的这个尼克逊因为水门事件那一年下台。
48年到底一个什么的概念呢？大家有没有想过
48周年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呢？
存在了什么的意义呢？
存在了一个什么样的意义呢？
我计一计呢，48年等于576个月。
我们计一计，48年等于576个月。
576个月呢等于呢是2504.57个星期。
这个576个月等于2504.57个星期。
这个2504.57个星期呢等于17532日。
这个2004.57个星期等于17532天。
17532日呢是等于427868小时。
这个17532天等于42760868小时。
48年是大部分人的1/3的人生。
简单来讲呢，这个48年是大部分人2/3的人生。
48年可以是一个数字。
48年可以是个数字。
这个数字代表什么意义呢？
这个数字代表什么意义呢？
或者一间教会存在了48年又代表什么意义呢？
或者是一间教会存在了48年又代表什么意义呢？
因为形容时间有几个特性。
这个时间有几个特性。
如果你读哲学，你就知道研究时间本身一个很深奥的问题。
如果你读过一些什么东西，你知道
哲学。
哲学的话，你会知道这个时间是
一个
很深入的一个东西。对。
时间可以分几个层面的。
时间可以分几个层面的。
过去、现在同埋将来。
过去、现在和将来。
有些人话时间可以数算。
有人说，诗人说这个时间可以数算的。
时间亦都唔可以数算嘅。
时间都不可以数算。
诗人佢咁样讲。
诗人这样讲。
我求你指教我点样得着，求你指教我怎样数算自己嘅日子。
就求你指教我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
好叫我得着智慧嘅心。
好叫我得到智慧的心。
嗱，时间系出于上帝嘅恩典。
时间是出于上帝的恩典。
可以赐俾我哋每个人一生有唔同嘅年日。
这赐给每个人一生有不同的年月。
所以如果按可以计算的角度来计呢？
如果按可以计算的这个角度来计，
一日就一日了，
一天就一天了，
一年就一年了，
一年就是一年
了，过了48年就过了48年，
过了48年就是过了48年。
但如果按照 另一个计法呢，
但如果按照另一个计法呢，
我用神的眼光来计算的话呢，
如果用神的眼光来计算的话，
就有另一层的意义了，
就有另一层的意义了。
我们就说不在乎那个时间的长和短，
我们就不在乎这个时间的长或者短，
我们在乎能不能够活出天国的意义，
我们在乎能不能活出天国的意义。
时间可以显明你自己生命的意义，
时间可以显明你生命的意义。
所以有人这样说，他说人生好像一篇的文章一样，
还有人讲时间好像一篇文章，
我们在乎长短，
我们在乎长短，
更在乎那个内容，
更在乎这个内容。
你写到一连串，真的看几天都看不完，
你写了一连串连几天都看不完，
但里面没有内容没有意思的，
但是里面没有内容是没有意思的，
又有什么意义呢？
又有什么意义呢？
如果人的一生的时间，
如果人的一生的时间
他好像一篇，即是我们说看完又看的过期的报纸，
如果是看了又看一个过期的报纸，
翻来覆去，
翻来覆去，
了无新意，
了无新意，
再长有什么意义？
再长又有什么意义呢？
失去了的时间，失去了就少了，
失去过的时间，失去了就少了，
失去了一次机会就少一次机会，
失去了一次机会就少了一次机会。
光阴是一去不复还的，
光阴是一去不复还的，
失去了的机会呢都不会回来，
失去了机会也不会再回来。
所以今早的经文呢，保罗教导我们要爱惜光阴，
所以今早经文保罗教导我们要爱惜光阴。
其实有一个比较更好的翻译呢，是要赎回那个机会，
所以有一个更好的这个翻译叫赎回机会，
或者如果我今天的主题呢，就是把握那个时机，
或者如今天主题叫把握时机。
譬如这个好像说，如果我们失去了时间和失去了一些机会，
就好像说我们如果失去了时间和机会，
就有些东西是没办法翻翻转头，
有些东西没办法回头的。
其实我经常都说我未信主的人生呢，
其实牧师经常讲他没有信主的人生，
我白费了28年，
他白费了28年。
信了主之后呢，
信了主之后呢，
我自己人生的格言呢，
我自己人生的这个格局，
我要将失去的时间呢，系要赚翻翻嚟。
要将失去的时间赚回来。
所以咧，唔系牧师勤力啊。
所以不是因为牧师很勤奋。
我嘅本性都好散漫。
这个本性都是很散漫的。
只不过我系浪费唔起嘅啫。
只不过是牧师浪费不起。
即系唔同啲后生，大把青春可以燃烧。
不同一些年轻人有大把的青春。
但系因为我已经失去嘅时间太多了。
因为已经失去时间太多了。
保罗喺以弗所书5:16嗰度咁讲。
保罗在以弗所书这个5:16。
我话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嘅世代邪恶。
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喺哥罗西书4:5都类似嘅补充。
在这哥罗西书的4:5都有这么补充。
佢话你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
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
两段经文都提到要爱惜光阴。
两段经文都提到要爱惜光阴。
到底乜嘢为之爱惜光阴呢？
到底什么是？爱惜光阴呢？
不是好像父母有时话啲仔女，
就好像父母有时候说他子女，
你唔好成日由朝到黑喺度打机啦，
就不要从早到晚一直
睇下书啦，
看看书啦，看看书啦，
唔好嘥晒啲时间啦，
不要浪费啲时间。
其实嗰个重点唔系摆嗰度，
其实重点不是摆在这。
以弗所书5:16翻译嘅爱惜光阴，
以弗所书5:16翻译的爱惜光阴呢？
新译本咧将佢翻译成为把握时机，
新译本把它翻译成把握时机。
其实原来喺希腊时期嗰个希腊文化咧。
其实在新约时期，这个希腊文化呢，
他们有不同的词汇来表达那个时间的观念。
他们有不同的词汇来表达这个时间的观念。
所以把握时机呢，是比较接近那个的圣经那个的翻译。
这个把握时机呢，比较更接近这个圣经的翻译。
原来他用在希腊文呢，有两个词呢，是用在形容时间的上面。
就希腊文里面有两个词来形容这个
第一个的时间呢，是我们叫做 chrono 啊，大概这样翻译啦。
第一个词汇呢叫做 chrono 啊，
它是表达那个时间的长和短，
它表达这个时间的长短，
即换个讲可以计算的，
就换个角度换个想法是可以计算的
啊。这个就是其中一个的表达，
这是其中一个表达。
第二个的词呢就叫 caros，
第二个词呢叫做 caros，
它这个呢是不可以计算的时间，
这是不可以计算的时间。
就算你如果你在查一些字典 caros 这个字呢，
就是你查字典 caros 这个字呢，
它就是说在一个合适的时间你做一个合适的决定和行动，
就意思是从一个合适的时间做一个合适的确定和行动。
是啦，这个如果我们说比较去翻译在用在中文上面呢，就等于那个时机了。
他如果你翻译相当于中文的话，相当于就是时机，
即那个时机就是说你要把握在一个准确的时间起来做一个 这所谓一个相关的行动。
这个时机代表你在一个这个
你要
把握时间，然后做一个相关的行动。
比如这举例，那个庄稼熟了。
比如这个庄稼熟了。
你会收割，在一个合适的时间去收割。
你要去一个合适的时间去收割。
这个就是一个 carus。
这就是一个 carus。
因为你过了那些庄稼就会烂在那个地上。
如果你过了这时间呢，庄稼就烂在地里了。
所以如果我们将爱惜，用爱惜光阴翻译为要把握这个的时机，
就如果我们将要爱惜光阴翻译成要把握时机，
把握这个的字呢，在希腊文呢是一个商场的术语。
把握这个词呢，在希腊文里面是一个商场的术语。
好像今天我们做从事一些投资的术语来的，
就好像是一个当今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术语。
就是说当时的人如果看到一个机会，
就如果当时人看到一个机会，
他看到一些好的货品，
他看到一个好的货品，
我要全部将它买下来，
要全部将它买回来，
即一个都不留，我要即全部掌握。
对，我要全部都买下来把它掌握。
所以这个是那个把握那个原来那个意思，
这就是把握原来的意思。
所以如果说我们说将光阴翻译成为时机或者机会呢，
就如果我们将光阴翻译成时机或机会呢，
所以我们要说爱惜光阴，就说其实你要把握这个的时机。
爱惜光阴就是我们要把握这个时机，
我们尽量在这次的机会呢拿到最大的利益，
我们要在这次机会里面拿到最大的一个利益。
希腊人呢有一个很著名呢是象征机会那个的雕像。
希腊人有一个十分著名的一个象征机会
那个雕像呢，那个一个的年轻人，
这个雕像是一个年轻人，
他的双脚和背呢都有一个的翅膀，
他的双脚和背都有个翅膀，
他只是额头那里留了一撮的头发，
他只有在额头这里留了一撮，
后面呢全部是光秃秃，
后面是光秃秃的。
这个呢他就用这个像去说明了机会是形容什么，
他用这个像来形容机会是形容的。
他说机会其实是稍纵即逝的，
他说机会是稍纵即逝的，
机会就好像这个这样的年轻人这样全身光秃秃，
这个机会就好像年轻人全身光秃秃，
突然在你的面前那里去冲过，
当有一个机会从你面前冲过，
你唯一能够抓住这个机会呢，
你唯一能抓住机会呢，
就是当他经过的时候，
就他当他经过
一手捉住前面那个边，
你一手捉住他前面那个边，
如果不然这个机会呢稍纵即逝，
要不然这个机会就稍纵即逝，
所以这个机会一流走你就没办法可以再捉到他的了，
所以这个机会一流走你就没办法再抓到他。
所以希腊人是这样形容我们要把握那个的时机，
所以希腊人就用这个来形容
你错过了这个机会就没有了，
你错过这个机会就没有了。
如果我们将爱惜光阴翻译成为把握时机的话呢，
如果我们将爱惜光阴翻译成把握时机的话，
意思就是我们愿意付出代价买了所有的光阴，
就意思我们愿意付出代价买下所有的光阴，
我们善用这些时机，
我们善用这个时机，
因为这些机会稍纵即逝，
因为这个机会稍纵即逝，
时机是需要把握的，
时机是需要把握的。
我们俗语这么说，机不可失，时不与我，
我们这个俗语这么讲，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啊。所以在如果从上帝创造的角度呢，
如果从上帝创造这个角度呢，
它其实给我们每个人一生有不同的时间，
它其实给我们每个人一生有不同的时间，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机会，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机会，
每个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都有不同的机会，
每个人在人生不同阶段都有不同的机会，
有些机会你错失了呢，
有的机会你错失过呢，
你就没办法来，
你就没办法再拿到了。
另一个的爱惜光阴的翻译呢，
另一个爱惜光阴的翻译呢，
它这个的爱惜这个字呢可以翻译成为买熟，
它这个爱惜这个词可以翻译成买熟。
如果英皇钦定本的圣经呢 ，King James 的翻译本呢？
如果这个 KJV 这个版本的翻译，
它就翻译做买熟那个时间 redeem the time。
它就翻译成买熟时间 redeem the time。
其实这个买熟这个字呢，
它有买熟这个字
在当时罗马的市集上边，
在当时罗马的这个市集上，
那些富有的人或者这个商人，
富有的人和商人呢，
我用钱将这个奴隶买了回来，
用钱将这个东西买回来。
其实这个词同耶稣救赎这个字呢也都是一样的，
其实这个词跟耶稣救赎的词是一样的，
意思就是原本这样的已经失去了，
就意思是原本这个东西已经失去了，
这不属于你的东西，
这个东西已经不属于你了，
但我为了要弥补这个损失，
但是我为了弥补这个损失，
为了要挽回这个失去，
为了要挽回这个失去，
我要付出代价将它赎回，
我们要付出代价将它赎回来。
有点像我们香港50年代60年代，
有点像香港50年代60年代、
当时的生活环境比较穷，是不是
当时这个生活环境比较穷，
所以哎呀今天没饭开了怎么办呢，
那当时没有饭开了怎么办呢？
我就拿个手表去一啲嘅当铺嗰度当啊。
就拿这个手表去当铺去当。
啊，佢摆低换咗啲钱。
就摆在那里换回一些钱。
啊，所以若嗰阵时候到我有钱了，
就等我之后有钱了，
我就连本带利要将佢赎翻翻。
我就连本带利将它赎回来。
其实那个概念咧，大概系咁。
其实这个概念大概这样子。
咁可能大家会问我哋点样去把握时机啊？
那大家可能会问我们怎么样去把握时机、
啊？系咪去研究下股市嘅波动，我哋就掌握个时机啊？
是不是我们研究到这个股市波动就掌握？
咁
早
嘅经文咧，保罗提到三个要，三个不要。
今天这个经文呢，保罗提到三个要，三个不要。
呢三个要就系话佢唔好像愚昧人。
但是这个三个不要就是不要做愚昧人，
不要做糊涂人，
不要做糊涂人，
不要醉酒，
不要醉酒。
三个要就要爱惜光阴，
三个要就是要爱惜光阴，
或者要把握嗰个时机，
或者要把握住这个时机。
要明白上帝嘅心意，
要明白上帝嘅心意。
要被圣灵充满，
要被圣灵充满。
啱啱好呢三要同三不要系一个相对嘅，
刚好这个三要跟三不要是相反的。
第一个咧就圣经提到唔好做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
第一点呢就是不要像愚昧人，要像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
嗱，保罗喺呢度咧唔系讨论某个人嗰个智商你有几聪明。
保罗在这里不是在讨论某个人智商是有多聪明。
保罗喺呢度嘅前提讲话，因为现今嘅世代邪恶。
保罗在这里前提是因为这个现今的世代邪恶，
正正因为这个世代邪恶，
正是因为这个世代的邪恶，
你唔好仲即系所谓傻更更咁样啊，
你
傻乎乎啊，
傻你不可以叫傻乎乎的，
你要醒少少，你要有醒目啲先得，
所以你要对要有点醒目一点，对，
所以呢个所以讲紧系一个环境嗰个嘅艰险。
所以讲到这个环境的艰险，
我哋身处喺嗰个环境，我哋要有智慧点样去面对。
我们生活在这个环境，我们要懂得怎么有智慧去面对。
我谂近日我哋听最多系乜嘢？
我们最近听的最多是什么？
移民啊嘛，
移民
系咪？最近呢两年咧，统计嘅数字三十几万人离开香港。
最近这两年统计可能有三十几万人离开。
可能对佢哋嚟讲，今日香港就一个即系邪恶嘅世代。
咁对他们来讲，就香港属于一个邪恶的时代。
狄更斯有一首好出名嘅诗叫做《双城记》。
狄更斯有了很著名的一个小说叫《双城记》。
大家都熟悉里面一啲嘅对白。
可能大家都熟悉里面的对白。
呢个系最好嘅时代。
他说这个是最好的时代。
呢个系一个最坏嘅。
也是最坏的时代。
呢个智慧嘅时代。
这是智慧的时代。
亦都个愚蠢嘅时代。
也是个愚蠢的时代。
呢个个信仰嘅时代。
这是一个信仰的时代。
亦都个怀疑嘅时代。
也是一个怀疑的时代。
呢个光明嘅季节。
是一个光明的季节。
亦都个黑暗嘅季节。
也是一个黑暗的季节。
呢个一个希望嘅春天。
这是一个希望的春天。
亦都个绝望嘅冬天。
也是一个绝望的冬天。
我哋乜都有。
我们什么都。
我哋什么都冇，
我们什么都没有。
我哋正系走向天堂之路，
我们正在走向天堂之路。
我哋都走向地狱之门，
我们也走向地狱之门。
其实《双城记》呢度想讲啲咩咧？
其实《双城记》这里想讲，
其实好与坏系一种相对嘅情况。
他说好与坏是一种相对的情况。
嗰个相对有时系在乎你嘅心境，
这个相对是在乎你的心境。
当然都在乎客观嗰个环境，
也在乎这个客观的环境。
保罗心目中嘅愚昧人系乜嘢咧？
保罗心目中的愚昧人是
佢可以翻译成为一个冇智慧嘅人，
可以翻译成一个没有智慧的人，
他身处那个败坏的时代，
他身处这个败坏的时代，
他受制于环境，
他受制于环境，
随波逐流，
随波逐流，
他没有把握时机，
他没有把握时机，
去见证上帝的国度，
去见证上帝的国度，
正正因为这个时代没有意义，
正是因为这个时代没有意义，
是非黑白颠倒的时候，
是非黑白颠倒的时候，
其实我们基督徒应该要更有智慧，
基督徒更需要变成有智慧，
我们要把握这个时机，
我们要把握这个时机，
我们将自己所信的向人去见证，
我们要将自己所信的向人去见证。
耶稣提过，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是光和盐。
耶稣讲到我们作为基督徒是要做光做盐，
光是照着黑暗，
光是照着黑暗，
盐是将这些败坏的东西可以去、就是、有一种防腐的功能，
这个盐是在败坏当中可以有一个防腐的作用。
没有智慧的人有时候只是看见危机，
没有智慧的人只看到危机，
看见限制，
看见限制，
看见不足，
看见不足。
有智慧的人永远都看到这个机会，
有智慧的人永远都能看到这个机会，
懂得把握这个时机，
懂得把握这个时机。
我们经常都说有危就有机嘛，
我们一直都讲有危就有机。
第二个相对的一个的睇法呢，
第二个相对的睇法呢，
他说就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
就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
糊涂人可以翻译成为一些无知或者愚笨的人，
糊涂人可以翻译为无知或者愚笨，
同样同人的智商是没有关的，
同样和人的智商是没有关的。
糊涂人可以是绝对聪明，
糊涂人可以是绝对聪明的，
但不代表他不做糊涂事，
但不代表他不会做糊涂事。
我想圣经一贯的观点都是这样说的，
就圣经一贯的观点都这么讲，
他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认识智圣者便是聪明，
认识智圣者便是聪明。
如果衡量你有没有智慧聪不聪明，
如果衡量你有没有智慧聪不聪明，
不是你拿到多少个学位，
不是你拿到多少个学位，
不是你读哪间的名校，
不是你读哪间名校，
不是一定你身处高，即是高职，
不是你一定身处高职，
而是你对上帝的态度，
而是你对上帝的态度。
原来当一个人不明白上帝的旨意，
原来当一个人不明白上帝的旨意，
他不会寻求上帝的心意，
他不会寻求上帝的旨意，
用我们自以为聪明去行事，
用我们自以为的聪明去行事。
其实原来在上帝的眼中你是一个无知的人，
其实在上帝眼中我是一个无知的人，
是一个愚笨的人，
是个愚笨的人，
因为你看不到那个时机，
因为看不到这个时机，
你看不到那些机会，
看不到这个机会，
你都不能够把握这些机会，
都没办法把握这些机会，
那个机会就三番四次好像唰唰咁喺呢个面前走嚟走去，
这个机会就好像三番四次在面前这个擦肩而过。
这个就是保罗形容紧呢啲嘅糊涂人，
这个是保罗形容的糊涂人，
活喺一个无知嘅世界嘅里，
活在一个无知的世界里面。
同糊涂人相对嘅系呢个智慧人，
同糊涂人相对的是智慧人，
佢可以喺败坏嘅时代呢，
可以在败坏的时代，
他能够把握那个时机，
可以把握住这个时机。
我讲的不是古坛那个股神巴菲特啊，
我讲的不是古坛的巴菲特
啊，眼光独到，
眼光独到，
每次投资都有斩获，
每次投资都斩获。
不是，因为这个聪明人是明白上帝的心意，
因为聪明人是明白上帝的心意，
他永远用神的眼光去衡量这个败坏的世代，
他永远用神的眼光去衡量这个败坏的时代，
他永远用神的心意在这个败坏的时代代去揾呢个嘅机会，
他永远用神的旨意在败坏的年代寻找。
咁大家会问啦，我哋点样去认出系一个嘅时机咧？
可能大家会问，我们怎么样去认出这是时机呢？
以致我哋能够好咁去把握，
以至于我们能够很好的把握呢？
我好心仪嘅一位美国嘅牧师，
我很心仪的一位美国的牧师，
美国马鞍峰嘅教会华里克牧师咁样解释异象。
美国马鞍峰教会的这个华里克牧师解释异象。
我认为一个最容易明白一个的定义的，
我认为是最容易明白的一个定义。
我说什么是异象啊？
他说什么是异象
啊？异象就是让我们在当下所在的环境，
异象就是神让我们在当下所在的环境
给我们看见各种的机会，
被我们看见各种的机会。
我们常想起异象，哇，行雷闪电，又耶稣又天使向我显现，
就我们今天看到异象就是圣殿或者耶稣向我们显现。
对威哥伦来讲，对华克里牧师来讲，
对华里克牧师来讲，
他说异象就是我们处身今天这样的环境，
异象就是我们现在处的这个
环境，我们在一个社会事件疫情三年的时间里面，
我们在一个社会事件在一个疫情三年里面，
我们看不看到上帝给我们的机会，
我们看没看到上帝给我们的机会，
这个是异象，
这个就是异象。
不一定要一些所谓很千奇百怪的东
西，不需要那些千奇百怪的东西。
最近咧就基督教协进会咧就向香港民政事务处查询。
最近基督教协进会就向香港民政事务处查询。
当然呢个已经过咗气啦。
当然这已经过了一段时间。
因为之前咧我哋第五波嘅疫情咧，教会系有三个几月咧系唔可以开门。
因为之前这个疫情有三个多月教会没办法开门。
咁协进会就查询到底界定。点为之可以入到教会，点为之入唔到教会？
就协进会就开始去界定，怎么可以算进入教会，怎么可以算不可以进入教会。
结果咧就获到这个民政事务处书面嘅回复。
结果就获得了这个香港民政事务处书面的回复。
啊，即系白人威写咗个答复俾佢。
就是白纸黑字写出来。
咁啊，教会嘅场地如果进行一啲宗教活动咧，
教会场地如果 提供一些抗议的一些
宗教
的活动啊，
活动咧就系禁止嘅，
就是禁止的。
但如果教会提供一啲参与抗疫嘅活动咧，
如果要提供一些参与抗疫的活动呢？
呢个唔系宗教聚会，
这个就不是宗教聚会，
呢个就违反嗰个限聚令。
这个就不违反这个限聚令。
哎呀，我话牧师你真系死蠢啦，真系。
我说这个牧师就有点笨。
我每次崇拜嗱，我哋今日系抗疫崇拜，
我每次都可以当做抗疫崇拜。
其实他这样回复之后，其实有一批的教会马上把握这个机会。
这个询问之后呢，很多教会就开始把握这个机会，
他马上投入去社区那里做一些抗疫的活动，
他马上投资到社区里面做一些抗疫的活动，
去派发一些口罩啊、清洁用品给社区的人士，
去派发一些口罩给一些需要的人士。
对我来讲这个是把握时机，
对我们来讲这个把握时机。
其中我们我看到一次的宣传的海报呢，
就我们看到一次宣传的海报呢，
有十间教会，
有十间教会，
其中一间包括我们认识的，
其中一间包括我们认识的、
所以在后必要在前
了，在后的就要在前。
这个西九浸信会，
这个西九浸信会，
他们就参与了这次的活动里面，
他们就参与到这次活动里面，
他们集资购买了这个汤包，
他们集资购买了一些汤包，
送到一些社会福利机构的长者中心，
送到了一些社会福利机构的长者中心。
对我来讲这个是把握时机，
对我们来说这就掌握大机会。
我们没办法举行一些聚会直接去传福音，
我们没办法举办聚会直接传福音，
但我们有没有把握这个机会见证基督呢？
但我们可以把握机会去见证基督。
我再退一步了，好不好？
我再退一步，
或者我们可以向香港的小商人的精神去学习，
我们可以向香港小商人的这个精神学习。
你发现这两年多的疫情呢，
我们发现这两年多的疫情呢，
就衍生了一些新兴的行业，
就出现了一些新兴的行业。
譬如就以我们嘉年威老道来为，
就比如我们这个嘉年威老道为例，
就执了很多商店了，
就关了很多商店。
但街尾你知道出现最多商店是什么？
但是街尾出现最多商店是什么？
最多是什么？卖口罩啊，
卖口罩的。
所以而家你见咧卖口罩嘅商店咧，雨后春笋度度都有噶。
这个卖口罩商店如雨后春笋，到处都有。
另外咧就我发现咧有一个统计咧，最多嘅行业系咩咧？
另外一个我们统计最多的行业是什么？
就系外卖两送饭。
就外卖两送饭两菜饭。
$35两送一汤白饭浸装。
就$35两饭一汤啊，还送。
另外咧，有啲而家叫代办嘅行业，
还有一些代办的行业。
送外卖嘅行业，
送外卖的行业。
网上各样嘅销售学习兴趣班嘅课程，
网上各种销售兴趣学习班。
务求你足不出户，各种服务到位。
谋求你足不出户，各种服务都到位。
我住上水，唔系我住粉岭。
我住粉岭。
我十分钟嘅路程啦。
我十分钟
就去到上水了，
有十分钟路程就可以到上水了。
大家知道疫情之前那个的自由行呢？
大家知道疫情之前自由行呢？
整个上水都是被拖着挡的，
整个这个上水都是拖箱子的那些，
拖着那个
旅行箱，
拉着那个
旅行箱的人，
他们买化妆品啊，买那些东西，
他们买化妆品买这些东西。
结果呢，就因为疫情就全部没有这些这样的自由行的人了，
因为疫情就没有这些自由行的人了。
我有一天八卦就问下那些药房，你们现在怎么生存啊？
有一天八卦就问这个药房怎么生存。
我说我还好生意啊，
他说我更好生意啊。
现在你网上订购，
以上现在就网上
订购，
上午落单，
下午就已经寄出来了，
下午就可以寄出来
了。现在生意更好啊，
现在生意更好啊。
其实你想想一些商界那种生存之道的动力是金钱的回报，
我们看到这个商界它这个动力就是个金钱的回报。
但我们作为天国之子呢，
但我们作为天国之子呢，
我们把握嗰个时机，
我们把握时机呢？
我哋系天国嘅回报，
我们是天国的回报。
所以呢个最好嘅时代，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一个最坏嘅时代，
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好与坏有客观环境嘅因素，
好与坏呢都有客观的因素。
但更重要，我哋冇天国嘅眼光去睇呢啲问题。
更重要是没有天国的眼光去看。
让我哋喺当下所在嘅环境，
在我们当下所在的环境，
就算好多嘅困局，
就算好多困局，
好多嘅限制，
好多限制，
我哋睇到神俾我哋嘅机会，
我们看到神给我们的机会。
第三个相对就不要醉酒，
第三个相对是不要醉酒，
要被圣灵充满，
要被圣灵充满。
好多人就怀疑保罗点解要将醉酒呢一个不良嘅行为。
好多人怀疑为什么保罗把这个醉酒不良的行为
同被圣灵充满一个咁属灵的事放在一起讨论呢？
和这个与被圣灵充满这么圣灵这个属灵事情讨论的。
咁五师底下饮到个个饮到 这已经差不多拍拍腹了嘛，完
跟他已经
喝到懵了，
喝到懵了，对，喝到懵了。
咁就个个被圣灵充满，
个个被圣灵充满。
啊，咁就最多啲餐啊，咪啦。咁啊，个个被圣灵充满，
个个被圣灵充满。
我哋点去理解呢个咁嘅讲法咧？
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些讲？
新约嘅学者咧就将愚昧人、糊涂人同埋醉酒归喺一个类别。
这个新约就将这个。
愚昧人、
愚昧人、
糊涂、
糊涂人和醉酒归在一起。
将智慧人、爱惜光阴、明白神嘅旨意同埋被圣灵充满归一个类别。
将这个智慧人、爱惜光阴、明白主的旨意和被圣灵充满归为一类。
佢哋就将点解醉酒同圣灵充满可以摆埋一齐嚟讨论呢？
其实他们就想，这个醉酒为什么和圣灵充满可以摆在一起？
佢哋话原来咧，醉酒同圣灵充满咧有啲类似嘅地方。
他这个醉酒跟圣灵充满有一点点类似的地方。
就系话佢嘅生命俾啲外来嘅力量或者物质所掌控。
就生命被这个外来的一些力量和
掌控。
掌控，对。
假如嗰个酒能够使人放荡，
如果酒能使人放荡，
个意思就话佢饮到醉酒嘅时候，
就意思饮到醉酒的时候，
佢就被酒精控制，
他就被酒精控制，
佢会做出一啲失常嘅行为，
做出一些失常的行为。
我哋广东话叫断片啊，
我们广东话讲叫普通话讲也叫断片。
意思就话我饮到呢。发生咩事我都忘记晒啦，
就是到这个饮到喝到什么都不记得了。
所以你读旧约其实都好多醉酒出事嘅事件噶。
我们读旧约都有很多醉酒出事的事情。
譬如罗德啱啱从索多玛俄摩拉嗰度逃亡上到山上。
就比如罗德从这个索多玛俄摩拉那里逃到山上。
喂，你系人都唔会嗰阵时候整壶酒出嚟喝喝佢噶
嘛？他们都不会那个时候这个拿壶酒出来喝咯。
你饮到就同自己啲女儿喺度乱伦。
然后这时候他就喝完酒之后就和他两个女儿，
结果就生了一个叫摩押，
结果就生了一个叫摩押。
你读旧约圣经，摩押系世世代代同以色列人为仇。
我们读旧约就知道，这个摩押世世代代同以色列人为仇。
饮酒醉酒出事系成个社会嘅现象。
这个饮酒出事是整个社会的现象。
而被圣灵充满呢？
而被圣灵充满呢？
就系话我哋让圣灵掌管我哋嘅人生。
意思就系我们让圣灵掌管我们
的人生。让我哋谨慎行事。
让我们谨慎行事。
让我哋爱惜光阴。
让我们爱惜光阴。
让我哋把握时机。
让我们把握时机。
让我哋明白亦都睇到上帝嘅旨意。
让我们明白也能看到上帝。
以致我哋行喺上帝嘅心意嘅里边。
以至于我们可以活在上帝嘅旨意里面。
完成我哋人生嘅使命。
完成我们生命的人生的使命。
四十八年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四十八年是个什么概念呢？
承载了什么意义呢？
承载了什么意义呢？
四十八年等于五百七十六个月。
四十八年等于五百七十六个月。
五百七十六个月等于二千五百零四个星期。
五百七十六个月等于两千五百零四点五七个星期。
两千五百零四个星期等于一万七千五百三十二日。
两千五百零四个星期等于一万七千五百三十二天。
17532日等于420768小时。
17532天等于420768个小时。
是我三分之二的人生。
是我们三分之二的人生。
一间教会存在48年。
一间教会存在48年。
又是什么意义？
又是什么意义呢？
有人话昨日系一张已经兑完嘅支票。
有人说昨天是一张已经兑现的支票。
明天系一张尚未到期嘅期票。
明天是一张尚未到期的期票。
今日嘅支票系一个可用嘅现金。
今天的支票是一张可用的现金。
我哋失去一天就失去一天。
我们失去了一天就失去了一天。
我哋能够把握机会就把握机会。
我们能把握机会就把握机会。
所以爱惜光阴至少有三重嘅意思。
所以爱惜光阴至少有三层意思。
就系把握时机。
把握时机。
将失去嘅时间赎回。
将失去的时间赎回。
我哋投资永恒。
我们投资永恒。
做真正有价值嘅事。
做真正有价值的事情。
真正有价值嘅事情系要明白上帝嘅心意。
真正有价值的事情要明白上帝。
充满被圣灵掌管，
被圣灵充满，被圣灵掌管，
已经四十八年了，
已经四十八年了。
中国浸揾到一啲乜嘢系有价值嘅事情呢？
中国浸找到了什么有价值的事情呢？
唯有我哋知道乜嘢系有价值嘅事情，
唯有我们知道什么是有价值的事情，
我哋就唔会浪费时间，
我们就不会浪费时间，
唔会虚度光阴，
不会虚度光阴，
因为我哋决定咗嗰样系重要嘅事情，
因为我们确定了什么是重要的事情，
我哋就投放时间、人力、精力、金钱落去，
我们就投入时间、人力、物力、金钱在上面。
当我哋要讲爱惜光阴嘅时候，
当我们要讲爱惜光阴的时候，
个重要唔系要揸住一分一秒。用干用尽去，
我们不光我们不是要抓紧每一分一秒用干用尽它，
而是在时间里边睇到上帝给我们的机会和责任，
而是在这个时间里面看到上帝给我们的这个责任机会，
我们抓住那个时机，
我们要抓住这个时机，
当机立断做一些正确的判断，
当机立断做一些正确的判断。
如果时机可以赎回，
如果时机可以赎回的话，
我觉得一定是投资在永恒的里面，
我觉得一定要投资在这个永恒里面。
我早几天收到公积金一份年结啊！
我前段时间收到公积金年结，
呢个都导致我真系要重新谂下几时退休真系。
这都让我想到要想如何去退。
我翻嚟香港十年嗰个嘅公积金，
我发现香港十年公积金，
佢最新嗰个嘅年结表话俾我听，
最新的年结表说，
我十年里边系赚咗3000多元啫，只系。
十年里面赚了3000多块，
你话几凄惨啊？
你说多凄惨？
真系凄惨啊！
真系很凄惨。
即系有时候你谂下，如果我哋嗰个资源摆喺一啲唔适当嘅地方，
就如果你这个资源摆在不恰当的地方，
我哋错失咗几多人生嘅机会？
错失多少人生机会呢？
美国开国元首之一咧叫做富兰克林。
美国开国元首之一呢，富兰克林。
佢被誉为一位即系伟大嘅政治家。
他被称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
外交家、
外交家、
科学家、
科学家
同埋慈善家
和慈善家。
佢生前咧发明咗呢个避雷针。
他生前的时候发明了这个避雷针。
双焦点眼镜唔知系啲咩？
焦点眼镜，
同埋咧，而家嗰啲蛙鞋都系发明嘅。
这个现在蛙鞋也是他发明的。
佢死嘅时候咧，喺个遗嘱嘅里边咧，
他死了之后，在他遗嘱里面写。
佢就做咗一项嘅决定。
他做了一项确定。
佢捐咗$1000俾当时嘅波士顿居民。
他捐了$1000给当时的波士顿居民。
佢就计算呢笔钱咧，按每5年嗰个利息嗰个回报借出。
他就计算这笔钱，如果按照这个5%的一个利息，如果算的话，
系啦。咁我100年之后呢？
如果100年之后呢？
呢笔钱咧，你估变成几多呢？
这笔钱会变成多少？
变成131000元。
变成131000。
结果咧喺佢嗰个信托嗰个委员会嘅里边咧。
结果在那个信托委员会里面。
佢就将嗰100000元攞咗出嚟咧，起一个公众嘅建筑物。
他就拿出100000来建造一座公共的一个建筑。
然后剩下的31000元咧就继续去生息，
然后剩下的31000块就继续去生息。
第二个100年之后，
第二个100年之后呢？
呢笔钱你估变咗几多？
你估这笔钱变成多少？
变咗406000元，系。
这笔钱就变到了406万1000块。
佢咧就将其中106万1000元嘅美金咧就交俾当时嘅波士顿居民去，即系所谓去支配。
就将其中的106万1000美金呢交给当时波士顿。
其余300万美金咧就喺佢出生嘅麻省咧嘅公众去管理。
其余的300万美金呢交给了麻省当时的那个他地方去管理。
佢用1000元。
他用1000块。
花咗200年嘅时间。
花了200年的时间。
变咗400多万。
变成400几万。
而且佢系。透过一个嗰、那个所谓嘅投资嘅眼光，
他透过了一个之前投资的眼光，
让呢一啲嘅小小嘅金钱，
让这个小小金钱
变成一个可以去造福整个社会嘅一个资源，
变成了一个可以祝福整个社会的一个资源。
人生冇几多个48年，
人生没有太多48年，
教会亦都冇几多个48年，
教会也没有多少个48年。
你知道全世界500强嘅公司呢？
你知道现在世界500强嘅公司呢？
通常有一个统计嘅数字。
通常有个统计数字。
好多嘅公司系过唔到50年。
好多公司都过不到50年。
即系话50年嘅一个阶段咧，佢就会被淘汰嘅。
50年这样一个阶段就会被淘汰的。
如果时间只系一个数字。
如果时间只是一个数字。
或者按圣经原来嘅意思系一个时机一个机会。
或者按圣经原来的意思是一个时机，是个机会。
48年我哋把握咗几多个机会咧？
48年，我们把握了多少机会？
我哋又失去咗几多时机咧？
我们又失去了多少时机呢？
如果我哋将大好嘅时机沦为一组嘅数字，
如果我们将大好的时机沦为一组数字，
呢啲系智慧定系愚拙咧？
这个是智慧还是愚蠢呢？
今天早上嘅经文教导我哋，
今天早上经文教导我们，
要做一个有智慧嘅人，
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
要明白上帝嘅心意，
要明白上帝的心意，
被圣灵充满，
要被圣灵充满，
要把握时间，
要把握时机，
不枉此生，
不枉此生。
所以下一次堂庆嘅时候咧，
是下次。
我哋可以昂首阔步嘅话俾人听，
我们可以昂首阔步的说给别人。
我哋喺最困难嘅时候，
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候，
我哋靠住主嘅恩典把握时机，
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把握时机。
见证主名，
见证主名，
否则咧就好似正话嗰个短片咁啊，
就好像这个短片，
好似青少年佢哋吟诗作对其中有一句吓，
就好像青少年吟诗作对里面的一句，
好在你话唔知乜乜乜又主日又到又见主日嘅啫，
啊，就有句话就叫见到主日名，
系到主日啊，
到主日，
我几惊佢哋话见主面咁啊，即系打意思，
很害怕说是见主面，
求主帮助我哋。
啊，求主帮助我们。
错过咗个机会，
错过了这个机会，
就错过了，
就错过了。
失去嘅时机，
失去了时机，
就失去了，
就失去了。
求主俾我哋有智慧，
求主让我们有智慧，
把握呢个时机，
把握这个时机，
机会永远都在，
机会永远都在。
关键系有准备嘅人，
关键是给有准备的人。